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世界奇妙物语2021秋季篇、
嗯、
啊，我们今天拿在这个，还记得咱们去年做它春季篇的时候，有一个故事给我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那个临死前
对
找到了自己那个杀害自己凶手的那
对、
那个、
那个比较有意思、嗯、
那故事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一眨眼就到了这个秋季篇了。
对，这一季里也有一个故、
啊、
一两个故事还比较
不错，
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不错。
嗯
嗯、
啊、就是一会儿也会讲到、嗯、
对，所以咱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说说这个2021的秋季篇。一上来这个黑衣老大爷是吧，假不假事的讲了一个好像是哥伦布的一个什么这个探索美洲的一个故事，但好跟这个接下来今年这四集好像没什么关系。
我发现他大爷最近好像这几季里边讲的东西好像都跟故事没什么太大关系，
好像是在想强行关联。
他是想给咱们那个付费节目做广告，因为跟哥伦布一块旅行的是来自地球的男人。
哦，
对不对？对不对？连上了吧，连上了吧，连上了吧，
牛逼牛逼！
一点不知道跟后头有什么联系，
对，这确实没什么联系。因为第一个故事，其实刚才我们还聊嘛，
他说了一个这个，就是让我印象还挺深。他说哥伦布吧，是不是说哥伦布去海上探险的时候、
嗯、
说，探险不能抱着我还可以回来的这个目的，
嗯，
去做，
嗯。对，
就探险我就是不走，就可能是没有回头路的，
是有可能，
可能没有回头路。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跟第一个故事
有
一点联系、
哎、那这么说的话确实
可能是有点联系。其实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可以操纵时间跨越的事儿、啊、
对，
这个故事在以往的世界奇妙物语里边、
嗯、
好像是有个类似的桥段。
对
对，
就是这些年的，还是、
嗯、
就是近两年有一个是那个他吃药，每回吃药之后的话，然后他就会
跳
七天还是跳几天、
嗯、
那个里边其实也是跟这回的故事有一些相像。
这个故事明显是又丰富了，在这个原有的类似的剧情上又给他加以丰富。
没错，因为这个男主呢是打小跟他哥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家里边人就跟他说过一件事儿。
嗯，
这事儿是什么？他们家有一后门，
暗门。
对，有一暗门。这暗门呢，他奶奶跟他说过，说这暗门啊，千万不能进去。
嗯、
你进去之后就回不来了。他们家就没把这事儿当事儿，然后呢，也不叫没当事儿吧。然后后来这个等这个弟弟长大了之后呢，这个门就被封上了，就拿各种的东西反正挡上了、
嗯，挡上了，
挡上了之后的话，他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呢，他这天他就等于。弟弟终于上大学了，上了大学之后呢，还跟自己哥哥聊天，说这个大学的生活呀是怎么样。因为在大学的里边他其实经历了这个有学长欺负他呀，有什么呢，但是这个哥哥呢就说这个大学生活其实挺让人羡慕的啊。这哥哥
反正他哥哥就是出现之后就第一眼特奇怪
啊，
因为开始有他小时候哥哥跟弟弟，
嗯
啊，都长得浓眉大眼的，
啊，都是那样的，那个
都不知道怎么这哥哥长得乳日了，就
如是了，
就
是这一家子都是朱时茂的基因。
对，
结果他哥突然是一个这么小眯缝眼的一个人了。
啊、对呀、啊，而且主要是他哥哥之前小时候也不这样，
哥哥小时候比弟弟还帅。
所以我看来想这演员有问题吧？哪找这么个演员？
导演失误了。
对对对，真没想到后来这是个
梗，
这是有意义的。
对，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弟弟呢就。其实自己在这个学校里边呢还自己这个怎么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吧，还自己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女孩。
弟弟长得挺帅，有点像鹿晗似的。
弟弟还有这个自己的好朋友，两个人都足球队的、
嗯、
天天跟着自己的这个学长一块踢球，也反正就是在体验这个大学生活、哦、然后回去之后呢跟哥哥有这么一番聊天。
嗯，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上接着上学呗、
嗯、
出门了之后就看见了一个路过了一个人、
嗯、
这个人呢就回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诡异的微笑，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是为什么、
哦、
看着这个弟弟之后是那反正那样的一个微笑。晚上弟弟回家就看见了这个人跳楼摔死了。
哟，
这摔死之后呢他就特别的紧张，这个正好在他们家附近嘛。
嗯，
但是这个地上呢掉下来了一把钥匙、
嗯、
这个钥匙上面就有一个印记了。这个弟弟这时候的记忆就开始恢复了，发现这个钥匙上的这个印记啊是一个这个跟他们家那个暗门上面的这个印记是完全
一个倒着的小松树，
哎，一个倒着
的
小松树，
那叫快进的标志。什么倒着小松树？快进，
快进，
快进标志。
哎，这个就引出了这一集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了，
嗯、
因为他咱也不知道那个门到底是什么，奶奶说过不让进嘛，
嗯，
这好奇心就上来了，回家第一件事就把这个门跟前的这所有东西都挪开了，挪开之后然后就把钥匙打插入进去了，打开之后发现呀，这个进了这个门了，发现这里边是一个特别破旧的老宅，而且呢是一个走廊，
挺恐怖的，
挺恐怖的。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日式的那种，如果玩过灵的话，看过金花前些日子玩那个灵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古宅里边的阴森，
而且那个窗户上还盯着那种木板，
哎，这个
这很吓人，
这个是挺吓人的，因为一看就是这个封了，就把这块封印了的那种感觉。这弟弟没想，就一直往前走，走走走走，看见前面啊还有一扇门，推开之后的话也是同样的印记，出去了。出去之后自己再一睁眼，在一个考场上了，
就是一出门就直接就
在
考场上了，
哎，就感觉自己刚才是灵魂出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这时候旁边那个自己的舍友还跟他说呢，哎，这个跟那个叫什么来着，跟咱们这个宿舍呀，这住了这几天之后，这生活啊，还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晚上我们还得踢球，他这时候就慌了，说，不是这个去学校住宿还得过两天的吗？这怎么就突然就到这一天了？说你是不是糊涂了？这今天已经咱都住了好几天了。这弟弟再一看这个手机上面显示的，这已经是三天之后，
过了三天了，
过了三天了。这个时候他自己就心里头有谱了，说这个哦，这个可能是不是时间穿越了，还是我刚才昏迷了。正在这时候，他之前特别看上那女孩过来找
那女孩老好看了，
挺好看的，
而是这个不光是学校校花，还是上杂志的模特，
屏模
很棒。
这过来就跟他说了，哎，那个叫他就忘了他叫什么，前夫、
啊、
还是叫什么、就
前夫，
前夫，那个走啊，咱俩那个那天你跟我说那事儿，我可有答案了，
我给你玩去啊。
咱俩一边溜达一边说啊。这外边走着走着就说了，哎，我这想了很久，我决定啊，这个你那天提出那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咱俩
什么可以什么，我不提什么问题了
啊，你不记得了吗？你不是让我当你的女朋友吗？这男的一下就心花怒放啊，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幸福来的实在太突然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做出了一个正常人可能都会有的一个举动，就准备上去吻这个女孩。
我说不行，要等几天，
哎，得等几天，咱俩这个
不要这么仓促，
刚刚确认关系，咱这个不能这么快。
难道你就是为了性跟我在一起的吗？
咱俩不是为了这个共同的兴趣跟爱好吗？
不应该
是
为了爱情吗？
啊，对，为了爱情嘛，那先聊嘛。
听没听那个2021年金花最想说的话？真爱至上能跟真爱至上的人在一起？
是那个
什么？
科幻求爱
求爱者，
科幻求爱者，我操！
反正当天没同意，就是过几天。
弟弟一想，人家说的有道理啊，人家有说的有道理，人家赶紧回家。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我这个我们有时光机器，
这都等不了，
等不了，等不了，等不了。然后那个都穿越了，而且这说过两天我们这都得考试了。我这是不是能赶紧把这考试给弄过去？就别考试，考试太痛苦了，你这又得复习啊，开夜车，熬夜，而且那儿有一个吻等着我呢，等不及了，等不及了。开开门又进去了，回家就进了这门了，还是走过这个阴森可怖的走廊。再出来之后，哎，这一天正好看自己是发考试成绩的这一天，看自己哎得了个优，嚯，开心。然后这个女孩呢也这个过来了，说这个不仅仅是关系确立了，而且这个两个人其实也都该牵手啊什么，反正也深入了，也
深入了，
也进了一步吧，进了一步。但是这个走在这个马路上的时候啊，他们俩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一看就是过了好几天了，这已经不是说过了三天了，两个人这个关系确立了，这个非常自然而然的在这个马路上，反正也是牵着手啊一起走，看见了俩小混混。俩小混混呢见了这个男主之后，看见了弟弟之后，就是非常这个怎么说，非常恭敬的态度，
鞠躬来的，
鞠躬，害怕，这不知道是什么事儿。这弟弟也不明白，因为他这几天就感觉自己没活过一样，所以
他不知道一天发生什么了。
所以的话就是就而且呢跟这个女孩呢觉得也是好像
女孩问你今儿还住我家不，
对，你还住我家不，这觉得说这个不是男的突然觉得太快了，
就七天啊，就跳了七天，这女孩到头天不让吻，后头有点快吧。
男孩觉得有点害怕，
男孩都
怂了，有点过分的快。然后这男孩就说：“
女孩说呢，你这不是以前都你特生猛吗？怎么今儿你还怂上了？
你这怎么还回家呀？
啊、
你还先回家？”男孩自己就先往家走了。但是走到这路上呢，是刚才看见那俩小混混又找过来了。找过来之后，这位带一大哥。大哥说了：“我这给小弟出头来了，你前两天把我们俩小弟给打了，抢了钱了。 你这一件一件事儿你自己干的，你不负责任啊，
当流氓了
啊，你这天天出来还抢钱。
嗯，
这弟弟说我没抢啊，我怎么抢了，你把手机照片拿出来看看。
嗯，
这一拿出照片来，这弟弟傻了，因为照片上就不是自己，
不是他，我怎么会长这么一张乳汁的脸呢？
这不是我哥哥的脸吗？这不是我哥吗？
那个小眼儿
啊、
嗯，
这不是我呀！而且你们瞪着大眼睛，这不是说瞎话吗？我长得跟他一样吗？是不是？照片上跟我这是一人吗、
啊？你看看这眼睛大小差太，所以我后来明白，他找那就是差距太大了。对，就是找一差距特别大，明显就不是他。
嗯，
那眼睛差距太大了。
但是弟弟这个时候就开始起了疑心了。那我。琢磨一事儿啊，我这三天七天这里外里十天，
嗯，
我这进门了出来之后，那中间这时间这大哥是谁呀、
啊、对呀、
啊、我哥是冒充我身份啊，
而且我那个媳妇儿谁睡的呢？
对呀、啊、这都七天就都去人家里了、
啊、这个就是你要让金花讲啊，这是什么守恒，你消失了但得有一人代替你。
对呀、啊、是啊，
这是狄拉克之海、
啊、
是吧，
是狄拉克之海啊，你得有人代替你啊，
你不能凭空消失，要有一个同密度的跟你代替。
没错，这是
体质量都得一样，
仲夏夜这什么什么那叫什么那个夏之门吧、
对对，打开盛夏
之门吧，盛夏之门啊，
所以必须得有啊。
对呀、
啊、弟弟这时候开始
科幻
啊，
科幻
求爱嘛。
天哪，这时候赶紧女友过来了，女友过来说，那你先咱不说别的、
嗯、
你别问我好没好，我没被别人打，我也挺好的、
嗯嗯，
你把那手机给我打开，让我
看
看相册里是谁，
谁睡的你
啊？谁睡的你？这一打开，全都是自己之前哥哥的那张脸。
嗯，但是我就觉得这不合理，这么丑，那女的怎么看上？那女的看上这男的，我觉得
可能看上的是性格吧，
啊、看的是性格，讲科幻了，可能就是
这个，
那害怕了。这个是
这个弟弟，这中间还有一件事儿、
嗯，
这弟弟啊，去这个之前呢，就是因为他那个说自己的学长啊、
嗯、
住院了。然后他自己还去看望学长、
嗯、
学长就刚开始呢，一开始还欺负他，打球的时候还在他身上踢了两脚嘛、
嗯、
但是这一去看学长呢，学长就是表现出了一副非常
恐慌
、嗯、你别打我了，别打我了。后来他就问他自己那舍友赶紧给他拉开了，说你这人就不是东西、
嗯、
你这把人打了，给人都打住院了、
嗯、
骑在人身上给人往死里打，这要不是我给你拉开的话，你把我们学长打死了，你怎么还有脸过来、啊、
所以这事儿其实我觉得跟之前说吃药那不太一样。
嗯，
吃药那个呀，是说就是他，就是这个主人公，他干了这些事儿，但他一吃药是可以忘，感觉像穿越了。
嗯，
但他这是真让一人给替了。
对，
而且替的人跟他性格不一样，又敢泡妞，又敢掐架，学习成绩又好。
因为他走进了那个暗门之后、
嗯，
他肯定是进入了一个异次元。
对
对。
是不是、
啊、外头有一人代替他，代替他那人跟他性格不一样，
就等于他进去的同时那边那个人啊就从那门出去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想着，因为他开始对学长还挺恭敬的。
对啊，
挺害怕的，因为学长老揍他。
对，
这可好，出这代替他这人是一狠角色，
而且这人是谁，为什么跟我哥长得一样
啊？
这时候
代替我，
哎，我哥代替我，这个玩的有点嗨了
啊！这奔着日本乱伦去了，这个。
而且
代替你，
这时候啊，他
想不想不想，
我们俩
不想不想。
而且他在路过的时候，他发现那天跳楼死的那个人
没
死，没
死，
重伤。但是呢，警察在那儿说这人啊，身份我们根本查不着，
哇，
找着各种地儿了都找不着。
嗯，
然后这。弟弟就开始就怀疑了，他手上有我们家和后门的钥匙，
对，有点奇怪、啊。
暗门，
哎，有暗门，回家的
后门，
哎，对对，暗门、
嗯，
回家就赶紧就翻那什么去，翻相册去了。这一翻相册，自己开始回忆起来了，哟，躺在那块那可能才是我那真哥，因为看那照片就知道了、
嗯，
他哥不是长着那小眼睛的那种感觉，
对啊，他哥浓眉大眼的，
浓眉大眼，长头发，长得老帅老帅了，戴眼镜，
回忆起来了，
这十年前这哥哥跟这十年里面我。可记忆我哥哥就一直是小眼睛，那我这哥哥都走了十年了，
嗯，
这时候他就开始害怕了。我这
其实他这块并没有阐述特别明白，
嗯，
他对于一个剧来说、
嗯，
其实他让观众看懂就足够了。其实这块好像也揭开了一些谜团哈。
对，
就
是他爸从他爸出事儿开始，因为他爸死的时候，他爸死的早，
对，
他爸死的时候手里就攥着那把钥匙，
对。然后他哥这等于是半死不活的又攥着这把钥匙。
后来是他回忆了他哥有几次在中学的时候还不是小眼睛的时候很呆呆的说过，就身上都被人写这种侮辱的话，就一看就被霸凌了，很呆呆说过说我要穿得更远一点，
对，我要去到。
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到底哪个是他哥，是这个
奄奄一息的
重伤奄奄一息的是他哥，还是家里边那个小眼睛是他哥，
奄奄一息那个
对，
小眼睛那个是他哥哥进入，他哥有这样进入这个密室之后，这段时间穿越的这段时间
代替他哥
的，代替到了时间太长，代替到周围的亲人都只认他这小眼睛了。
哎，而且代替了十年，这一下就，
嗯、
而且他哥说了，我那天十年后我回来之后，在家门口看见你了，看见你之后的话，你都不认识我了。
嗯。
而且家里人也都不认识我，所以我觉得就是无路可去，我只能跳楼自杀。但是那跳楼又未果，我跟你说啊，你那门千万不要进。这时候弟弟慌了，
我已经进好几次，
我他妈已经进两三回了，这怎么办呀？
嗯，
弟弟想，那这个我得把这门封了，封上之后的话，我以后再也不进这门了，
嗯、
我肯定就没事儿了。
嗯，
哎，回家就开始买木板，开始当当当在那儿准备，刚要敲门，还没敲呢。
我们那儿挺吓人的，他要钉那门，把那门给钉上。
哎，还那比划呢。突然这门就自己开了，
哎呀，
这回没有钥匙插进去、
嗯、
门开了之后伸出一只手来，马上就给他拉进去了，
从里头开门伸出手抓你，这挺吓人的。
是啊、嗯、就甭说那个他是个穿越的门，他不是个穿越的门，就突然开开门，他妈这出来只手、
嗯、
你知道那屋里头有人你都害怕，
嗯，
蹬进去了，这进蹬进去之后呢，他再看的时候，这个屋里边刚才说那些封上的窗户，
嗯，
能看见里边有动静，
就有缝了，
有缝了、
嗯、
而你能看见里边有人，有谁呢，就是那个
小眼睛，
而且小眼睛在那干嘛呢，在那块儿、每一个里边都是一个场景，
跟他女朋友亲热的，
跟他女朋友亲热呢，在那旁边杀人呢，
还有一杀人的，对，
嗯，有一杀人的，杀那些那个就是小混混吧，
嗯，
有点吓人，我
害怕了，赶紧跑。
而且这人从他们那窗户里钻出来了
啊！钻出来的那个形态，那我觉得真是真
跟个大虫子似的，
嗯、
就是贞子的感觉嘛，
有点吓人。
出来的虽然是个男鬼啊，没长头发、
嗯，
那短头发，但是小眼睛也挺吓人的。
嗯，
那整个那个神态吧，就是、
主要动作吓人，
动作神态，
因为他有点说那种在地下边这倒着走什么的，挺吓人的。
嗯、倒趴着走，
对，倒爬着这种。
那最后出去没有？
出去了。但是出去这回再出去之后的话，就不是
十年了，
也是
十年，因为他哥哥跟他说了，就是第一次三天，第二次七天，
嗯，
然后好像什么一个月，然后直接十年，
十年、
嗯，
等于这回再出去的时候，这十年他就自己一下就慌了，因为一睁眼的时候，旁边说、哎、老公，
对，
哎，怎么都老公了
啊、
嗯，还在旁边，
他管他叫什么什么酱呢，说还在叫酱、
啊，
真可爱，回到了
高中时代、啊。
科奇才叫什么什么酱嘛，对吧、
嗯？
真可爱。这时候旁边一叫爸爸。
一下就慌了，
我操，喜当爹了，赶紧看看眼睛大大不大。
但是这个时候他慌了之后呢，他就知道自己这个又穿越了嘛，而且十年后这个也有妻室了，也有这个孩子了，这个但是
忍了吧，好好享受吧，
这十年的时间去哪儿了，自己就开始这个瞎嘀咕了、
嗯、
这时候自己无意之间啊，其实也不算无意之间吧、
嗯、
自己去照了镜子了，你看看自己到底长什么样、
嗯、
我天哪，这一照自己这个镜子里边自己跟本来自己认知的这个自己
完了，这以后什么演员呀、模特啊，就本来挺帅的，浓眉大眼，能演个主角，
这事业就完了。
对，事业完了，就以后也当不了模特了。
他也长，他也变成了那个。
在别人看来，无论你的
这
个灵魂是什么样，你已经是变成他跟他哥一样的。
照镜子都那样了，他自己看自己镜子里都那样了。
而且镜子里边那个人呢，更可怕的是这个导演用了一个方式啊，
嗯、
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跟你同样的一个动作了。甚至表情都跟你不一样了、
嗯、
你可能认为说刚开始你那举手他举手，但是镜子里的那个人就已经把你给替代了，
哎呀，
这十年的光阴一下都没了，自己的人生也
没了。哎，你说就是世奇是吧，把两次啊，把同样一个类似的这种内容搬出来，这是不是想反映一些什么，捕捉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好像是啊，
没得拍了，
是是是，
有点，其实是还是有，就是问有一定的现代，
大家觉得很累哈、啊，生活很累，不想，就赶紧快进吧，
躺平嘛，赶紧给我躺到退休，赶紧先让我退休、
嗯。
而且你发现一点，就是他前几次跳的时候，都是能让他成几个大事儿。
对，
他那个他追那个女朋友那个事儿，他那个女朋友不是个普通女孩、
嗯、
校花，而且不是他们简单的学校校花、
嗯、
是全国闻名的一个校花，是上他们那个日本杂志的那种，就是他在学校里边特普通，虽然长得很帅啊，就是他在学校很普通、
嗯、
他能配上他们这校花，这属于一个不太可能的事儿，但是
想都不想，
对，
想想，
但是居然哎，他跳这三天他成功了。
哎，那你说如果是他本我去追的话，可能追不上。
对，不够狠呀，不敢表达呀，
啊、
不敢说呀，
你连说都不敢说，你甭说那个，连机会都没有。
对呀、啊， 后来那个学习也是，他自己都没底，你一穿越考试一百分儿，八十多分儿，
他天天那个踢球被学长欺负
啊，
结果
他穿完了，学长认他做大哥，他给学长揍了，
就出去让小混混本来都是欺负抢他钱的，他抢了人家十万，
所以确实有这个，就是他每次跳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之前那个是他自己能做到的事儿，他这回跳干脆就这些事儿都不是他能做到的，都不是他能做到的，
就是。已经不是说
是
直接想躺赢嘛？
你那个跟女孩表白就一下能成功吗？
啊、
嗯，不是吧？
对、啊，对吧？但有人可以，但你不是，所以你躺着嘛，让别人替你去表白嘛。最后闺女都是别人替你生的，
是、
啊、他最后跟他
一毕业就能找到工作。不是吧，
对吧，所以让别人去考试嘛，
你不行那有人行，
对呀、啊、所以让别人去嘛，我躺着我躺着别人去，
躺赢躺赢，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个、
买房子、对吧，就是买房子，就是他这后来也有房子了，对吧，哥自杀了、自己继承了，就
哎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哎
他就是面临这几大问题，
东亚怪圈
他确实有这几个问题，什么都不敢，什么就不是，实在不是，就是因为他知道可能也没戏，因为他之前表达过，他看那女孩都看杂志，哎呀真好，这 就是看看杂志，
他只敢看看，
对吧？谁敢想象自己能跟凯特大魔王好，
你
能跟迪丽热巴好，对吧？就是这个没录上吗？啊，就是那个什么，所以就对他来讲，觉得这都不可实现的事儿嘛。但是他只要一进入那个门，一快进，他们不叫躺平，叫快进嘛。一快进，就有人替你实现；一快进，就有人替你实现。最后快进到了，你一睁眼，房子也有了，媳妇儿也有了，孩子也有了。
不是吧？
你要唱起来了都快。
不是吧？就都有了
啊？就都有了吗？他有这个钥匙吗？就都有了吗？那又怎样啊？是你的吗？对吧，是就这件事，这其实他确实在说，这是你的吗？都有了、是你的吗？你努力了吗？就是这话说的就是那么，但是我觉得退回一点说来，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人难得活一辈子，
是
体验嘛，就是
而且这个、
就是、
每一天其实都是一天，
不是你说体验这事儿，就是大家就体验都觉得体验了，
还有很多
我只人家就是说我不想受苦啊，
还有很多值得体验
的，我想我已经体验了，但我不想受苦，你说的是那种受苦的体验，我不想要、
不是，但是你老想就是尝那个最后
有压力啊，跟人家表白、太有压力了，万一不同意我多没面子呀，是不是、
这个就是你表白的多了总有成功的。我觉得现在确实有时候大家这方面在这方面这谈恋爱都能多说两句，我说大家这方面确实也是那什么，就多多表白几个呀，你把所有的女生挨个表白呀，没准赶上一两个
成海王了吧，
有点挠头啊，有点挠头，
有点海，对吧，这怎么
我觉得就是你跟一个女孩不是说表完白就能就行了、你还
得
追
得追一追，
得用心，
对对对，得用心，
是跟一个人多次表白
啊、
而不是跟所有人多次表白，
也别多次表白，这个不是韩国现在表白三次以上算违法吗、
是
好像日本好像也有
表白三次以上算违法，所以后来韩国就是见面就赶紧表白三次，不同意的话我就永远不会向你表白，所以你就会错过我，所以你就不敢拿着糖，
我操！
然后那个女生们就急了嘛，说希望这条法律改了。男生就说了，你这太不、
这是法律啊！
对，你这太不女，因为他涉及到违法要抓起来的。说你这太不女权了，你想没想过有很多女生不停的被人骚扰？这种法律是在保护女性，你们怎么能要求把这种保护女性的法律给改掉呢？就表白三次，再表白就违法，所以我上来就给你表白三次，你敢不敢答应？你不敢答应，你一辈子错过我。
你不愧是那个科幻求爱者，
我
了解你不仅了解中国的法律，还了解那个日韩的法律。
尽量了解吧，尽量了解。
他了解的法律都是那个求爱范畴的、
求爱范畴的嘛。就今年就深入研究这个，就帮助大家出一些看谈恋爱的出谋划策。但是追一追，我你先说、
那要这么说，我可以上，赶紧上韩国去
干嘛呀、
你
啊？你
先
你
先学韩语，你先学韩语吧。
他要干嘛呀？
他要去韩国表白，没听出来吗？他要去不是他不是说错了，他要去韩国这个长期工作。他韩国可能有一个公司让他入伙了。你都别揭穿，别揭穿。但是说那什么，就是确实现在有时候，反正有我周围有朋友吧，女孩有遇见那种男生表、就是表白追一个月追不上，然后就开始黑这女孩。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应该是出于真心的，
是、
然后你去追求他也是正常的，你被拒绝了也是正常的。那难道他拒绝了你就不喜欢他吗？你可以不去追求他，但你不至于去黑人家吧？ 就是这个事儿，它变成一个，现在把它演变成种打仗了，
非黑即白了又
啊。
对，就非
那你如果他拒绝你，你就黑他，那是不是你真喜欢他呢？但是真的这逻辑是这样，如果他拒绝了你，
嗯，
并不是说欺负你啊，就是说正常的拒绝了你，嗯，觉得现在我并不想跟你好，然后你就开始讨恨这个女孩或者黑这个女孩，那你对他是真喜欢吗？如果你不是真喜欢，那个女孩拒绝你不是天经地义吗？
对呀，啊。
我们以前就是对吧？你就拒绝一回，我得表现，那，
啊，
我就不放弃呀，
啊，对啊，
对吧？我得
挺有朝气嘛，
对吧？就是
我说那时候为什么
不太一样，
像金花一样积极向上，
那么讨厌你呢？
讨厌我，不要瞎说，不要瞎说，我
没，开玩笑，开玩笑。
但是确实是大概这么个意思，他就全逃避了。逃避之后最关键，
因为你看前两年不是日剧我媳妇儿一直看那个追的挺厉害，不是那个什么逃避可耻但很有用吗？
啊，
你看过吗？
没看过，听这名很有意思，让你媳妇儿
是一个，就有点像躺平啊，是放平
嘛。我觉得人类活这一辈子，不是让你天天能享着福的。快乐这个词儿的快，就代表着
但是
热的事儿，
对，就因为现在有很多虚假的幸福，
对，
啊，你中奖了，然后在手机上拿一个红包什么几分钱的，就老有这种
几分钱，
不是他电，有时候那个你说你外卖什么东西，
是
是
对，
然后那个电商啊，不
是
老有
你再找十个朋友砍掉这一分钱，你就现在有100万，
就是就是老有这种虚假的幸福，就会造成人好像感觉已经对于幸福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么
对，其实是跟这个关系，让大家对于幸福的那个感觉会变得就是
廉价，
对，他觉得就原先真的就是我通过努力追这姑娘，
我追到这姑娘可能就是我一生的幸福，
啊，
但现在没有这种东西了，
对，
就是
现在幸福感来的有的东西都特别的快，然后而且呢走的也特别的快，不是，
所以他没有那种就是真实感了，
对，
就一直在快进，都是
虚假的东西。
而且本身吧，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就是这种快感的追求，
嗯，
我说的快感不是光那种快感，
啊，
就是这种快乐的感觉，
嗯，
它的追求本身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升高的，
嗯，
人其实当你适应了某一种快乐之后的话，你就会去追求一个更那什么，
哎，你我觉得你越来越像你的哥哥了他有点在开发你，
我开发我的。他其实不，你是不了解真实的他，他不需要我开发。来下边
来，快进吧，咱们，
哎，
我觉得
快进过。
第二故事挺有意思的，
第二故事是这一季最精彩的一个。
第二故事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东西了，
对
对，而且这种创意给的恰到好处，然后又很夸张，
对对对，
夸张就让夸张到让你觉得很可爱，
对。哎，你说这特对，
对不对？
这个故事特别可爱。
嗯，
你说它有多深刻，或者说这里边逻辑多么精妙？没有。
嗯，其实你也可以就是用一句话来给它概述，就是一个年轻人掌握了修改世界的财富密码，嗯，对不对？
对对对，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讲讲。
哎呦，这个讲的这回的主角呢是一个学渣。
嗯，
这个学渣是有渣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考零分的这种学渣。
嗯，也比。
对，也比可能
有点像，
而且渣而不自知。
对，
老师说这次我考零分，他哈哈乐，你看
零是我的幸运数字啊！今天
开始哈哈乐，哪傻帽还考零分？就他妈是你啊！没关系，零是我的幸运数字，
还跟自己的那个旁边同桌男友，
就是，是个女孩
啊，渣而不知，渣而不自知这种，
嗯，然后还跟旁边的那个自己的男友那说呢，说，
嗯，
哎，这零是我的幸运数字啊，嗯，什么的，
算他男友吗？不是正式的，就是青梅竹马吧，我觉得特温馨可爱，在这儿青梅竹马，
对，就是
闺蜜，
嗯，还是有点男女朋友的劲儿，
对，有点男女朋友的劲儿，因为这个后边其实会有，前面的话没有特别明显，
因为毕竟中学生嘛，
好朋友，
好朋友，
天天反正两人上下学都是一块儿，就看得出来，因为那回家的路上啊，遇见那件事儿
啊，对，顺上下学顺路，经常容易成为这个，
也不一定是顺路啊，也有可能是
假装
顺路，
啊，
假
装顺路，
哎，
我懂，以前都是这个绕一公里，
嗯，
绕两公里回家，假装顺路，
你是要绕一公里吗？
行，赶紧吧，
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隐秘的一座神庙吧，这算是
神社、
嗯、是这样。他那个考试一直不会，就是这小女生一直考试不会。
嗯，
就有一天老师给他们那张卷，老师说这个咱们学校确实是全国最差校。我觉得还好吧，没有打架，不像比马路须加还是要强得多的，就不是那种打架学校。
嗯，
但反正就是这一片考试比较次的学校，可能是因为真傻，所以我们要考试，而且考的题比较有意思，考的题是比较基础题。
他考的全都是也不是说特别的数学题或者什么，
对对对，
它是一个综合题，
对对，就考你的，考我觉得是在考你为人的基本水平，
就是一些特别真实的事实，比如说国家首相是谁，
对对，考这些。他其中呢有些题就牵扯到一些世界名作，比如说他名作也挺奇怪的，我觉得可能是为了这个片子特意专门去编的，说考名作，说这个罗马假日里边表演就是罗马假日那个电影里边提到的一个可以许愿的池子，
嗯，
叫什么
啊，
就提了这么一个题。其实它一个类似于地理题，考你意大利那个许愿池的事儿，
对
对吧？当然这同学是一点不会啊，就给他胡答，答了一个自己都拼的是乱七八糟的这么一个，
因为他们是用那个
平假名
拼的嘛，平假片假名拼的，
嗯，
然后拼出来那个名字呢，他可能有发音，但是咱也不知道怎么念。
对对对，啊，拼了那么个名字，后边写的是什么许愿箱
啊，
这么个
许愿箱，
啊，
结果自己这考试就结束了，
嗯，
考试结束之后自己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呢，
嗯，
就路过了这么一间神社，
嗯，
进了这神社之后呢，自己就跟着男友
、
嗯，还那说呢，说这个有啥愿吗，
嗯，说主要不是他们说这神社从天天从这儿路过
没见过
、啊，说这是他是从一个小树林得钻进去，因为说原来这小树林感觉钻不过一个人，
原来是封死的，
对，感觉现在好像有个缝能进个人，说咱进去看看吧，
嗯，
一看里边又有一小山，
而且
山上有一神社，神社立着一个那个就是石碑上写的全是中文，因为他们不是石碑都写中文吗，说你看看什么神社，你说叫什么，
笔画有点多，
不太认识这字儿就是这俩孩子不认字儿，就是他们只认那个，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认识汉语拼音，
对，其实就是汉语拼音嘛，
对，他们认识汉语拼音，
你让
他们汉语拼音学的十年之后长，他们俩不认识汉字，
嗯
啊，所以他们不知道这叫什么神社。
汉字在他们那儿还是一个比较难的，
比较难一点的了。
对，因为你想这几十万个字儿，
当然按道理他上中学该会这几个字儿了。
对，因为他们那块上面其实卷子上就有一些中文字，
啊，
是
有
一些
中文的嘛，
就
是，
对，有一些那种
汉字
的。那俩人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女孩就说来都来了，
嗯，
那许一个愿吧。
嗯，跟我一脾气，到哪都是，
啊，
来都来了，什么神仙许一个
啊，就先许个愿嘛，
嗯，
许什么愿呢，就许就别老让老师看不起了，我这个不能考试老考零分啊，
嗯，要怎么着
得投钱，
嗯，
有个许愿箱
啊，你先许的什么愿，
许的我就是考试能考个
100分，嗯，
对，
就吃一油条俩鸡蛋这种愿，
哎，
啊，这个
但是
得往里扔钱，
你往里扔钱，自己掏出来之后呢，先掏出来的是个100块，
一百日元，
一百日元，其实就是扔进去就完了嘛。
嗯，
但是这女孩的心想，不行，这月零花钱就不够花呀，
嗯，
又掏出来，掏出来了个5元钱，
嗯，
啪给扔进去。
这5块钱区别是5块钱中间有个洞，
对，是有个洞的，
嗯，
然后就给扔进去了。这个有个洞后边是有解释的，
对。
扔进去之后呢，自己第二天就发卷子了，这个又是很快啊，就到了第二天，第二天就是发这个卷子，就是看这个得多少分，
嗯，
果不其然得了个5分，
哦，为什么呀，
那回想就是不是昨天因为投的是5元钱，所以
什么玩意儿跟人没关系，说是那许愿箱里边有几个字儿是写对的，那就是可能跟那个日本许愿箱这边就那个西达利
许愿
池
嘛，
那个
可能那许愿俩字写对了，
反正就有几个字儿是对的，
剩下没有一个对的，
剩下没的都录5分，啊，
对，但是他这个
新考试来了，
就是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嗯，
问的是这个
第一题，
日本现任首相是谁
啊，
完全不知道，
那怎么办？
完全不会，
不能空着。老师教过卷子不能空啊。
对，你千万不能空，而且这还得记着，这个每个空都得填上。
嗯，
然后，所以那填呗，嗯，会写自己男朋友的名字，那写上去呗，
可以
管他呢。咔，
嗯，
写上去了。第二题说，
美国大统领
是谁？
嗯，
这真不会，
嗯，
而且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写。
嗯，
那不会。那也只能空着了，空着就空着吧，
因为不会写英语是吧，
对，那得写英语，你不写英语也得写这个平假片假名，他也不会，
嗯，
就不知道那不会拼，
睡着了，后头就睡着了，这孩子
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写，
嗯，
这卷子就反正搁这儿了，
嗯，
搁这儿之后，但是这又隔了一天，
嗯，
第二天发卷子发现自己这得的不是，你这按理来说那就是个零分，
嗯，
但是这一拿卷子自己傻了，这拿的是100
啊，100分，为什么呀，你这首相是你男朋友啊，
这没道理啊，而且这写的底下全都空着呢，
嗯，
然后紧接着就发现这个给自己男朋友打电话说你干嘛去了，
嗯，
因为刚开始男朋友还说自己要买东西去，嗯，然后怎么着呢，男朋友说不行，我这为了国家的使命，
嗯，
我为了国家的命运，我已经去到别地儿了，我这买不了东西了，
嗯，
第二天这一上学然后再去给男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别人都说你不知道吗，你男朋友当首相了，
嗯，
不对呀，
没说你男朋友，人说什么什么同学当首相了，
那同学当首相了，这个就回不来了，
嗯，
这个 然后老师那还说呢，说我们那个哪个哪个同学啊，这个今天出去了，出去之后他这个再去担这什么这个当国家的政务，已经没有功夫来上学了。
哦，
还说了这么一句话。紧接着又收到一条新闻，
哦，
美国总统走丢了。
美国总统消失了，
消失了。然后现在整个的那个两党，他们那个自己内部呢，开始都已经打成一锅粥了，都已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就开始觉得说：“哎呦，不对，这个好像这个所有的这个我在这个卷子上写的东西啊，就变成了真实的答案。
嗯，
而且我就是一百分。”那想那怎么办呢？
就可见是我许愿成功了，
许愿成功
了，我写什么都是一百分。
那我是不是
整个世界的真实会根据我的考试的回答会改变？
对，所以这时候女孩想赶紧想了一办法，说自己开始拿出手机来百度了，开始看自己首相到底是谁，
嗯，
赶紧自己在那个答案上把自己那个朋友的名字给划掉了，写上了正确的答案。
嗯，
马上那个新闻就来了，说我们那个之前那首刚才那个首相啊，不行，
被开了，
干了一天我们就给开除了，然后让那个前之前那个首相又回来，又接着任职了。
哦，
赶紧给写上了，
太平了。
这时候他自己那个朋友也就回到他们那个学校里边来了。
嗯，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跟着自己的朋友那聊说，哎，那我们这个好像我这个卷子呀，每回写的这个东西都变成了正确答案。
现实就是他已经有了操纵现实的能力，主要是卷上写的问题，他的答案就能变成现实。
嗯，
对，
对，
所以说以后答案小心点呗。说因为空着发现空着也不行，空着代表没有嘛，
空着就没了，
空着代表零嘛，
空着就零
了，就
没
了。
对，于是他决定是发奋图强，
好
好学习，
好好考。
今天有考试，今天的考试
小测验，那叫
数学。
嗯，
这他妈拿的我没法努力呀，啊，因为说了不要跟人提数学，这他妈哪儿会去呀，啊？
没有一道那个题，说实话我连看都没看明白。那是什么题？
它里边有道题，圆周率是多少？
好像跟圆周率有一定关系吧？
他给人胡答了一圆周率，
三四还是几？反正三点二吧。
不是，我跟你讲，答成三点二出不了这问题，他可能答了个十。因为他都不懂什么叫圆周率，他又给人胡打了一圆周率，然后结果他们东京塔就倒了，东京塔开始
晴空塔开始在那儿柔软的左右摇摆。
电视台赶紧说由于圆周率我们的计算错误，所以这电视台现在搭的有问题，风一吹就要倒了，给他吓得赶紧他妈百度圆周率是多少，
冲到老师的办公室里边，然后
带卷子，
哎，看老师那都还问老师我今天那个考试，哎，你又得一百，答特别好啊，圆周率就是你答特别好。赶紧自己就上那个卷子那块开始一边百度一边在那查，先写上这个3.14，发现还不对，然后又开始在那改答案，反正最后咱也不知道看不懂那题，反正最后改对了，
有答案改对了。
哎，这晴空塔这个回来了，
反正比较有趣，确实有点像之前咱们聊过的那个，就是同心圆，就像那个，就是在说答案要好好学，因为他后边就出现一问题，就是他发现
只有好好学习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答案，
嗯，
就是发现他的答案是。就是写什么什么就成真，
他的答案是真理，
对，但一旦真理发跟现在真理不符合，这个世界就会崩溃，
嗯，
对吧？因为他后来又有一天考试写答案，就是他问那个什么什么通过管道运送的跟那个石油差不多的一种这个燃料是天然什么，就他妈，我说他们这题也太简单了，就你妈填一个字，他答了个水，
天然水。他爸正好是干这个天然水这个净水器的，
他爸是做净水器的，当然被卖这个天然被天然水搬运工这个给生意抢了，因为大家都买天然水的搬运工产的这个，
就
是
不用买这个吗？
搬的水了，就不用他这净水器了，所以他爸一直没工作。但这回可好，天然水成了战略资源了，不让
石油一样了，
不让你随便搬运了。结果这个他爸这净水器哐哐卖，他爸就不失业了，因为之前演过，他家里是有一些小情况的。
对，
他母亲一直在叫昼颜，就是搞外遇，
啊，
一直在搞外遇。他爸呢，一直是濒临这个被开除，所以他爸呢回家跟他妈抢手机，他妈还理直气壮，就是你他妈养不起我，你随时会开除。我作为女人，我不应该找一个后续保障吗？这是日本思维啊，这个日式思维，日本的这个，
而且两个人全都自知自明的那种感觉。
对，日本的很多婚姻状况还真是这样，比如男的一退休，女的就离婚，因为你不能再往家里挣钱了，我要追求我的自由，所以说你现在要随时被开，只要你开除，我就得改嫁。所以我得先提前备着，
都备好了，
我提前备好了。所以他父母有这么一矛盾，他妈妈外遇，他爸爸这个不正，就是一直要赔钱，就是一直工作会不稳。他有个哥哥，他哥哥特聪明，学习特别好，结果这个中考的时候呢，考了一点，
对，是中考，
本来目标是考市重点，
嗯，
结果考了一区重点， 也
不
错，
哥哥不开心，
对普通人来讲不错，
但是哥哥不开心，
但他哥哥崩溃了，
学究啊，
他爸，他对他哥哥是学霸呀，他说的我怎么能失误呢？
嗯，
我怎么能考得跟学渣一样去了一个区重点呢？就给自闭了，
自闭，天天在家
就在屋里不出门了。
嗯，在家。
所以他后来发现自己有这能力呢，一方面努力学习，要保证自己的卷子别答错，以保证这个世界能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他想利用这能力，他不是现在写
改变一些家里的状况，
他写上天山水，突然发现他爸爸哎有工作，他爸爸特可爱，他爸爸，
嗯，
他爸爸说哎今天我挣钱了，带你出去吃寿司，带着他女儿出去吃寿司，叫家里来，
叫一个寿司，
叫
了
寿司
贵的
啊，然后
叫家里比在外边吃贵。
对，他妈回来之后看没你的，没你大，我给女儿大，你跟你那谁出去呀，对吧？他女儿说哟你看我这事儿能帮助我爸，那我也
能帮助
帮我妈呗，
嗯，反正帮着家里呗。
对，所以每回根据这卷子上面的题目自己开动脑筋，有的题要答对，有的题要诚心答错，但是帮助家里。比如第二天有一题问那个谁是什么
日本
将要上太空的航空员，他给人他妈男朋友名写上了，他妈回家他妈就哭啊！你居然背着我，还背着你们公司，还兼职去太空工作，我怎么办？你去了太空，我怎么办？然后，
哎，你说那他妈不应该更爱他吗？
人去太空工作，
航天英雄啊！
好几年，他妈不是现在想找人
陪，他妈是想找人陪，找人给钱着，
哎，
钱花，
现实对吧？
然后这时候他妈就再一听他爸这个工作有了，那就，
啊，
我得好好伺候家里了，
就一下也这个
家里今天晚上吃烤鸡，
然后又做饭啊，
吃鸡，
对，吃鸡，今天晚上吃鸡，大吉大利，今晚
吃大吉大
利鸡了，对吧？说那这真美好，哥哥那我也能改，
嗯。
那个他后来因为天然水那个事儿是那什么，天然水那事儿比较大，说如果水成为一个战略资源，
嗯，
就是这个世界动荡会比较大嘛，所以
就
把那
又改回来了，
改回来了。但是他帮他爸当时保住了工作，因为很多人买了这设备了，他爸当时工作保住了，他觉得够了，就给改回来了。他妈这他又没改，一直没人去外太空了，他又改了他一哥哥的，说他哥哥等于现在自闭在屋里不出门，遇宅了，连门都不出这种，他每天饭送门口，
嗯，
他给改了一个说这个。什么国民的三个义务，他们说国民有三个义务，比如受教育的义务，还有一个是劳动的义务，就是你是日本人你就一定要受到教育，一定要去出去工作劳动。然后他又给写了一个义务，说每周末要跟父母打招呼，
嗯，
这也是你的义务。结果这个
他等于没把这个事儿写满
啊，
写了一个由头，就是你先出门跟父母打招呼。
哎，对，
而且这个呢，就又没有伤及到什么其他的东西。
对，这不伤及不到说让这个国家现在崩坏的一些事儿。
那天然气、天然水这事儿大
了，对吗？所以这个一般人也都可以完成这个义务嘛。但是他哥哥不出来嘛，
他哥平常是闭门不出的，因为天天在家就是。
但是他爸爸就急了。就是你国民义务你不履行，我
你不跟我打招呼，
就去他屋里闹去了，说
你怎么能回家不跟我打招呼？
对，然后，
什么的呀？哦，知道了，
是对吧？怎么能不打招呼呢？必须要打招呼啊！
嗯，
你就见一次叫一次爸爸，
你跟我打招呼我就打你，
对吧？当然这儿子特狠，儿子说话特别横，就怼他爸，
嗯，
他爸怼两下有点怂了，他妈也在门口看着，他妈含情脉脉的看着，哎呀，爸，这个老公在教育儿子，对吧？他不但是他爸说两句说，说怎么了？你们都看不起我吗？不就是我又上这个名单要开除我了吗？
裁员的名单，
我又上裁员的名单了，你们就这么对我吗？我一点尊严都没有吗？他妈一听都傻了，
你第几次了？
你怎么又上了？
你不是第一次，
啊？你说我干嘛？你不是又找了个男朋友？合着他妈说废话，你
也不行，
你又上名单，我不得再找一个备胎吗？他这时候女儿发现没用，
对，就这种小聪明小伎俩是没用的，
小聪明小伎俩没有用，
唯一能解决这办法的呀，就是一举两得，因为这哥哥呢，
嗯，
确实是个学霸，
嗯，
所以自己想了一辙，那我既然每个这个答案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为了爱与正义，那我只能每天都好好学习，
那，嗯，在他哥门口学，
哎，你都会，你教我呗，
嗯。
在门口就开始那一遍又一遍的给哥哥念这书，他哥哥在屋里头就说，
听着觉得妹妹像个傻子，
您这都不会考啥试呢，上啥学呢，
跟他妈我今儿看我孩子为什么过来晚了，我就看我孩子搓火，他妈的是这个还下礼拜考试初二数学十字相乘法，他说他忘了就是因式分解十字相乘法，
哦，
我说你他妈这都不会，你今年学的第一个基础你这不会，你后头做狗屁呀，忘了，我只是突然一下想不起来了，就给我气的，就是
我们家孩子怎么跟你家孩子那么像
我不是不会，我是突然想不起来了，
哎，这个答案我今天上午在跟我闺女交 一份数学卷子的时候，然后他中间有一个中文字不认识，然后他跟我说，我也是忘了，我现在不记得了。
嗯、
我说您上一篇就在这两道题之前刚看过这个字
吗？
那他得他现在审题得看字儿啊，
刚忘的，
对，就刚忘的，答案的答不认识，然后我就急了，我说答案的答你不认识，而且上一个他自己念题的时候念出来了，
嗯、
我说你能瞬间就忘掉，这个真真、
嗯、刚忘的，我寻思孩子对那上半天，我说你刚忘的，气人，所以就是这个就这哥哥看这个妹妹就这么生气，这个就我特理解，好多人说哥哥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就被妹妹给征服了呢？就是看到一个人就这么学习得特搓火，就憋不住了，就说这是他妈初中函数你都不会吗？就开始跟他有沟通了，
就但是一有沟通了，妹妹就觉得哎，这个有话说了，
嗯、天天就好好学习了，
好好学习，你甭管教我教我吧。
嗯、
这个时候，这个爸爸跟妈妈在边上看的时候，两个人也含情脉脉的，觉得哎呦，这个
家庭感又回来了，
哎，这个儿子也说话了，这个闺女也好好学习了，
嗯、
我们俩还挣着什么呀？
嗯、对，
是吧？我也好好看看成功学的书吧。
哎，对他爸那点很重要、
嗯、
就是看到了女儿跟儿子也在学习，自己不能够说哎呀公司不要我，
我就怎么办呢，
对，我就是公司都是这什么这不好那不好，你自个儿学学习嘛，对不对、
嗯、
对吧，这从头再来嘛，拿出了一本书叫如何做销售，哎呦我天，从头学、
哎、
妈妈一看爸爸这么努力，
把那个
也跟男朋友说拜拜吧，
拜拜
吧，
也删了，也拉黑了，
删了，就是谁都是他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嘛，
那这故事就完了吗？
没有，这故事好玩就好玩在后头、
啊、完了吗？
没完，
这个
讲讲最后的
妹妹啊，这个之后的考试呢就一帆风顺，总是，但是呢自己就觉得说我这个老背负着这个能力，这个
能太大，
能责任太大，责任太大，责任太大，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得把这个考试这个愿望
能力想法给去掉，
得给去掉。既然那块有那个地儿，那我能许这个愿让我得一百分，我是不是能把这个愿望给取消呢？
对，
我是不是把那钱拿出来就行呢？
当然地儿找不着了，
这地儿一直找不着。但是恰巧这我
他是后来就是后来他哥哥教了他中文了，他记起那个神社名字是他写的那个意大利许愿池的那个名字啊、
哦，
那个他用片假名片假名写的嘛，然后
写了之后就进去了。
他对他把那个卷子找出来，重新给粘上了。他之前因为分低给
撕了，
他就给重新粘上，那地儿又开开了，
然后所以他就进去了，
进去许愿了。后来
这回许愿呢，就
是这样。我说他后来就进许愿，反正后来发现还是不行，他回去又答了一张卷子、
嗯、
就是他去那个现实考试上又答一张卷子，而且他这会儿已经学习特好了，答完卷子他就跑了，他又想起来了，说我得把那钱给抠出来。
对，
然后答完这张卷子都答好了，就这正面都答好了就跑了。
对，
然后这个去那儿抠钱去了，抠着半截的时候就演他家里这哥哥出来了。
嗯，
他哥哥出来了，他爸爸妈妈特高兴，说怎么着，他说的那个说我想上学去了、
嗯、
然后他说那个你去吧，他说不行，我得等我妹妹回来。他说为什么呀、嗯、
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我有一件关于考试最重要的事跟他说，这就是我之前考试之所以失利的原因、
嗯、
然后画面就是这样，他这正准备说这个大事儿，妹妹在那儿抠那五毛钱，抠那五毛钱抠出来，这世界就能和平。
嗯、
然后就是他那张卷子，老师正在判，全都对。然后呢是什么呢？这个
哥哥
说，哥哥说，我得要告诉他卷子有背面，背面是有题的，就是我当年考的时候背面题没看见，我没答，妹妹也就答了正面，没答背面。然后妹妹钱没抠出来，突然一下世界就没人了，世界就和平了，世界就
老师那边也判完了，
老师判完的一瞬间世界就平静了。原因什么呢？就因为卷子翻过来了，背面是世界有多少人，他妹妹没看见没答。故事到这儿结束的。
这故事最后当然也是一个 bad ending、啊
嗯、
操纵这一切的人是老师手里那根笔，
反正就是、
哎、让我想起了死亡笔记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哎，他们好像对于书写的东西好像是有一种魔力一样，
对，写的东西让
写的纸上它就是真的，
写的纸上东西让很多人容易相信。
嗯
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个设定，因为看着整个虽然最后是个不好的结尾，但是大家也知道是个小幽默，其实看着整体会特别的轻松温馨。
是这样，就这种能力啊、
嗯、
如果在设定里边一般出现之后可大可小，
嗯，
他可以写的非常的宏大，
嗯，
是吧？他可以成为一个反派，
对。
但同时，他也可以就是只局限在自己的这个世界观里边、
嗯、
三观里边，
嗯，
去完成自己的这个超越。
挺这个怀念吧，
挺怀念的。
嗯，当然我那会儿也没有女朋友了，就是，但就是感觉吧，就是上学的感觉。 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个也
考完试之后
也不算是男朋友，但
是
对也不算男朋友，天天跟一块跟你上下学，然后就是
哦，
就是这片里嘛，他那个不是，其实不是他的正式
男
朋友，
就
是
好
朋
友，
就是他好朋友，但是有点小暧昧，天天一块上下学，觉得特别有意思。
家里还随便进出
啊，对，请同学去家里玩啊什么的，这种就是生活的。感觉很小，但在这个很小的里边生活的很有意思，就是也有自己的小苦恼，就是这些考试这点事儿嘛，
天天考、
啊、我觉得挺好玩的。当然因为可能就一直考零分，所以没什么负担吧、
哎、我想问你，这个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像以前我上完学一般上周二啊周五下午没课，我就是要么就跟同学去游戏厅，要么就是去同学家，要么同学来我们家、
嗯，
现在因为
也有
你们家孩子也初二了是吧？
对，我们家孩子少，但是别知道别人家孩子有。
他会说，比如今天放学说有同学来了回家。
他没有，但是我们家老二有，老大没有，
就是出去上朋友家玩去是吗？
对对对，
同学
家也不是街上玩，
什么
街上玩？
街上啊，上大街玩啊。
以前不都是去同学家玩吗？
也有在大街玩的呀，
也有大街上玩，
就
同学家玩游戏机什么的
啊，对 对, 对, 对，
看会你们家的漫画书什么的。
也有，但是我们不太愿意让别人来我们家。嗯，但是就是我知道别人有，但是我们家孩子老二是跟人在院在街上玩，胡同里玩，
胡
我也不知道他们玩什么、
不是那个，那你家老二是上小学？
小学
不是那个他姥姥得接吗？
对啊，现在大了五年级，
就姥姥一边接着完，俩人在那玩着。
不是到家之后出来玩啊，先到家然后出来玩，把书包放下、
也就跟咱小时候似的，上门口玩踢锅去那种、
对，差不多吧，就是。突然会感觉到，可能也是慢慢岁数大了，
就还有跳皮筋是吧？
嗯，其实也没有了，不没有了，
也都没了，
就不一定啊，不一定，就是说，就是也可能岁数大了，比如看到这种中学生活，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
行过，
嗯，
哎，那个第三个故事大家还有印象吗？
第三个、
第三个故事核心就是他们日本的这个国民游戏 DQ， 对吧、
？Dragon Quest，
勇者斗恶龙，
对。班吧，反正我觉得后两个就一般了、
嗯、
就是有点悖论，有点穿越、
嗯、
但是它并不是很核心点，它的核心创意点并不是在穿越本身这件事上，而是在于那个，我觉得特有意思的是在于一个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回忆，就是在以前游戏机有一段时间游戏机由于没法储存，但后来游戏不都像魂斗罗一会儿能打完，就出现了类似勇者斗恶龙得打好长时间这种，怎么、
还有一个游戏你们玩过叫赌王、
没有，
但是我觉得翻的不对啊，就是他都是也是掷骰子、然后能选四个人、然后去闯关的，
没玩过，
你没玩
过、
每走一步都是要掷一个骰子、
没有，
那怎么说的那么像龙珠呢，
但是那游戏是我玩的第一个需要用纽扣电池来储存进度的、
是
但是这个他这比较有意思，他这先玩的这代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代，这代是没不是用纽扣电池储存，
它是用一个特殊的代码，
对，它是会产生，就是游戏内会对根据你当前的数值产生一个代码，
对，
这个代码就特别长。当时咱们玩，当时国内可能对这个比较常见，
圣斗士，
对，圣斗士的那个卡带，当时用的就是这个技术。中国玩的比较多的，当时圣斗士。我们以为那叫密码，因为当时有人给了我们一个那个密码，那密码照输进去之后，你所有人物属性是满的，
999，
你才能打过。但后来才知道，那个实际是储存，
对，那个是存储之后，然后
那个说的是就是我们一个院子的孩子都没玩明白
啊，对，因为他
都是他日本，
对，他跟这一样，他选你要干什么，但看不懂。
而且那个当时我记得我那天我其实看着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个时候在金花、那个卡是你了
啊。
是你
对我
的，你
的
那你是谁给你后边写了那么一串？因为
写了一串密码。
当时我们都看那些字儿的时候都看不懂，因为他那个平假片假有的还带点儿不带点儿什么的浊音什么的，完全是看不懂的。但是在那儿输那些密码才能打过，因为之前都没见过后边。
对，
我记得打的最多可能到第五宫。
嗯，对，后头打不过，所以他那会儿当时是这么个技术，那个就不需要电池。
嗯，
因为他是就是有一套自动的一套密码，这粒密码里边就是咱们不知道了，它到底哪几位代表着什么数值，哪几位代表什么数值。代表你在第几关，代表你的这个名字叫什么等等的这些设置，所以在这个 他们玩的勇者斗恶龙就是一小孩翻出他爸爸以前的勇者斗恶龙来了，插上卡之后一看，哟，怎么旁边还有张纸啊，是这么一密码，这一输入就是他爸当年卡关卡在那儿了，
嗯，
最后
总 boss、
啊、最后对一个存档，最后要去打总 boss 了，但是小孩刚一把打开，旁边就出现一个黄衣小孩说赶紧开始打呀，你得去找武器库啊，在武器库里换武器。小孩说哪来的一小孩啊，他说你听我的肯定能过，这小孩就开始跟他玩了，玩着玩着他爸爸也回来了，他爸爸一看，因为他们家正在收拾老宅嘛，他爸爸一看说哟，
交朋友
来，你朋友啊，说啊我朋友，然后一会儿没一会儿说的小孩过来又找他爸爸，他爸跟那块儿正收拾东西，他爸说哎你朋友呢，朋友走了，没打过那 boss 太厉害，给我打了没打过，
没打过、
啊、对，说最后再说明儿再打吧，然后那个他爸跟这小孩就是这个出去买饭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家河边说有人看见一小孩掉里，有一黄衣小孩掉里，哎，溺死了，没见尸体，飘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嗯、
啊！这出事故了，警察都来了。哎呦，他爸就说这事儿，怎么这个，这感觉有点熟悉的感觉，
似曾相识哦。
对呀、啊，但是我一下想不起来，怎么有点熟悉呢？
嗯、
对吧？后来这个，反正就是他爸后来回去就是，慢慢的好像是这个收拾东西的时候
回忆起来了，
回收拾东西的时候，他这不是收拾老宅呢吗？因为他这老宅好像是怎么着，好像他妈去世什么的，收拾发现以前的简报了。
1987年的
啊，发现好，他小的时候有一简报，有一小孩就是这个在这儿淹死的，这么一点、
嗯、
穿着也是黄衣服、
嗯。
他一回忆，哟，这不是我同学吗？
对呀，
这是他的这个童年的玩伴
啊，童年玩伴，同时有童年同学。他又翻老相册，因为在老宅里面翻老相册，一看说是不是这孩子？刚才就是我见，这就是这孩子呀。哟，这是我同学，这他妈的鬼魂啊！
嗯、
这是
对。
结果第二说就问这孩子说他是不是这么来的？他说是这么来的。结果第二天这个他就是他又去把这游戏机拿出来就照这密码一输，这小孩又出来了，说咱赶紧打呀，贤就叫他就是他名了，因为开始这小孩叫过他一回名，叫的是他小名，叫什么阿贤什么的，叫他小名，他这他儿子还说呢，说我以为是认识你呢，叫你小名，说这太奇怪了，这会儿他想明白，说我小学玩伴，这游戏是个存档，这存档可能存了当时，就存了当时的情况了，这小孩是通过这个存档叫出来的，这小孩当时也被存了，他赶紧一输入，小孩出来了、
嗯、
小孩出来了，说就这他就想，哎呦，当年这小孩就是不是这个就死了，我是不是把这大怪物打，我是把这希德打赢了他就不死了，就跟着打，我操，玩命打，这小孩在旁边知道他打，最后还是打输了，就是主要这小孩一边打一边看表，特像我、就是、
特着急，
就是老看表脖子，最后就跟你讲就老毛病，然后这个他自己也纳闷，他这个马老看表啊，后来说再打一遍，说不行，小孩我得走了，
我得回家，
我得有事儿，我得马上得走，明天有事儿，然后他就跑了。这个时候他就拉着小孩不让这小孩跑，这时候他一拉着小孩，
他
儿子手就变透明，
是他姑娘吧，
儿子吧，
儿子吧，
我操，我一直觉得那是他姑娘，
儿子
好吧，
他儿子手就变透明了，就但是他当时没反应过来，因为
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
他不知道什么，他儿子说爸你看我手，但是他没功夫，他光想救他这同学呢，结果这同学就还是跑出去了，结果他就眼看着这同学跑到河边，蹦到这河中间，他说你干嘛去，他说你不是跟我说的，说我
上了河对岸的那个神社，
河对岸神社许愿，说的那个如果你打不过这个西德的话，我就要去河对岸许愿，我能满足一个愿望，或者你打过，大概意思是你打过西德我就可以当场许愿，你打不过我就去对面许愿，所以我要去对面许愿，他说你许什么愿呀，说的那个咱们那个有一女同学贼拉漂亮，明天就搬走了
搬走，
我得去跟她表白，我现在有点没信心、
嗯、
他说你不是学习成绩优异，体育优异，你又长得帅，所有人都喜欢你，特别小孩大概10岁左右吧、
嗯、
但是
可能到不了吧、
啊、说你怎么还没信心啊，他说就我确实没信心，所以我要跳到那边完成这个心愿，我觉得这也是小孩当时的某种心态，我小时候有这种，就是我一个事儿什么做好了我一定考试就成功，就有时候会有这种
心理暗示，
就是我这张纸球如果能扔进那个垃圾桶、
嗯、
我明天考试就得100分，
对对，就这种心态很正常，
嗯，
很常有，这小孩有这心态，他就说哎那这个你别跳啦，这个什么，结果这小孩还非跳，啪淹死了，
又淹死了，
眼看着淹死了、
嗯、
他就回忆起来了，操他妈这事儿是我骗他来的，但是就是
他要表白那
对，但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他在中间劝这小孩，一拉这小孩胳膊他儿子手就没，一拉小孩胳膊儿子手就没，哎，他后来琢磨了，
就这块现在就是可能观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
你再往一推进你就知道了，
对，他最后回去
什么女孩吧，
男孩 他后来回去一聊这事儿，他后来回去一聊这事儿，他就是他表白那女孩就要去表白，去找一小女孩表白嘛，谁呀？那就是这个他儿子他妈，就是他媳妇儿，
就是他媳妇儿
啊，他媳妇儿之所以到现在没出现，是因为他在老宅收拾，他媳妇儿还在那个他们现在住的，是让他老者收拾东西来。哦，他媳妇儿，而且他这回一回家，看见他媳妇儿了。他媳妇儿在那说，还说他们呢，说你们怎么回事儿，就没收拾好，
对
吧？就是，
那等于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拉住这个童年的玩伴，
对
吧？那有可能他
儿子就没了，
儿子他就没法跟他现在的妻子结婚，
对，
是吧？
啊，
人家表白就成功了
啊，人表白成功了，因为回头问他媳妇儿，
这你知道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想起了就是那个野比康夫，
对对对，
是吧？他
一跟静香结婚之后，就应该生不出他那孙儿来
啊，
因为他那孙儿是和他和胖虎的妹妹的后代，对吧？后来这个梗，后来这梗就调了啊。这不是他这后他这里边他会主要的会问他媳妇儿说：“你记得那谁吗？那黄衣服那小孩吗？”
记得呀，
记得呀，他学习好，体育好，我们女生都喜欢他。他说：“这那是人一表白就成功
是啊。”但是赶得不巧，他头一天我那要搬家的时候，他说来我们家没来。
对，我说的我要搬家，他说第二天一早要跟我有一个特重要的
约定。这事儿很尴尬，他妻子怎么把这事儿说出来了？
他说但是死了，你好不能吃
一个。他媳妇儿不知道是表白呀、啊？
死了那也不行，那看来我不是第一选择呀。
那不是他媳妇儿没这么觉得，因为那小孩没跟他媳妇儿表白，就是小的时候他媳妇儿觉得是儿时的一个一段，
没准是送个东西，
一段
小礼物之类的
嘛，一段童趣嘛。但是他知道这小孩要表白，儿子就没，媳妇儿肯定得跟人家好。他媳妇儿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啊，这对吧？所以就大概这样吧。这个，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这事儿还得挽救一下，所以他最后一天又把这给输入了，最后一天又把这东西输入了。
打电游戏，
游戏的这密码输入了，这个就是这属于不需要记住啊，这是不需要电池，通过密码进行储存的方式。
嗯，
这个小孩又招出来了，这回真的特别认真，每一步都没错，打败了西德。说这回你可以不走了，你可以不去过河了，你那个就是你可以去找我媳妇儿说话了，就是那会儿没说我媳妇儿吧，就是你可以第二天早上去了，结果他还跑河边去了。他说你干嘛
还是得过，
你还过去啊？他说我还是没信心。他说你至于吗？
但我觉得这里边就是对于这个男主来说是这也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吧，或者说怎么理解这事儿？
可能他儿子会没有，
对啊，他的儿子可能就没了。
这个瞎拍吧，我觉得我、
这个时候
啊，我觉得我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个完全的意识，他儿子会没，
他多少知道了，
多少知道
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
还是更在意自己的妻子跟孩子。
对对对对，不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做这种事儿，这都已经发生了嘛，对吧？这个
有理智的科幻求爱者，
老有这句啊。反正这回是最后把这孩子给救，孩子也掉到河里了，他把孩子给救上来了。
对，
这回这孩子就没有再淹死，他就回家了。
嗯，
这孩子就这个鬼魂，你理解鬼魂也好，理解当时的存档也好，就
那条时间线，
对，就回家了。
那条时间线，他的这个童年玩伴就没有死，
没有死就回家了。
那按理说，那可能他就没法跟他妻子，
所以他到家时候才想起来呀，哟，儿子别没了。我觉得媳妇儿没不没，那人家媳妇儿找幸福生活了，你也拦不住，
啊、对，
对，
对， 对，
对吧？你这咱不能自私，
他的孩子可能就
那孩子可没了，这是大事儿啊！这个
就凭空消失，
对呀、
啊，这个、狄拉克之海不平衡了，
对呀、啊，很紧张的看了一眼，哟，孩子还在，放心了
啊！
所以这时候就在媳妇儿看媳妇儿说：“你怎么又一身湿的？”就问他媳妇儿说：“哎，当年那个黄衣服小孩，你记得吗？”说：“记得呀。”说：“他这表白没表白呀？”
不是跟你说了没来
啊？说没来呀、啊？说就啊没来吗？他怎么出事了？他说：“对呀、啊，他掉河里了。”然后感冒了，就因为他确实这个他这次救也掉河里，他给救上来的，不是没掉河里，
第二天感冒，
第二天感冒了，
而且救上来之后他还跟那个男孩说了，说我是骗你的，实际上不用那个，
其实他很多心里的这个过意不去的地儿也过
了，因为他之前翻那个相册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有这男孩的那页上特别写了
对
不
起啊，因为是他蒙这男孩，就是
对
他蒙这个
间接的吧，间接无意的
蒙，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的童言，说你只要那个带我打过了你就能成功，你要打不过你就得到河对面去许愿，这不就小时候的童言吗？但这句童言就引导了他的朋友那个去世，他过意不去写了个对不起，因为他也不知道跟那许愿有用没用嘛，主要啊他吹牛逼来了，他说他过去许过愿成功了，其实人家没蹦过去过、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小孩说这话还挺刻骨铭心的、嗯、
是吧，
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这
可大可小、
啊、这
事儿我操，
而且他说他过去过，他 他证实了这那地儿特灵，其实他没蹦过去过。他后来说了，我就为跟你吹牛逼，因为你什么事儿都特牛逼，我就在这事儿上
我
也、
哎、
我
以前我想
你吹过牛，
不是不是，以前我跟同学就是我们俩放学都走那个聚水潭桥那护城河那边上、
嗯、
往那边走回家，我们有时候考不好就在河边上。有时候扔石头子儿、
嗯，
说的
挨不挨打？
不是扔到哪儿，扔到哪儿就是下次考试一定过了。
对对，
就有类似于这种
有
祈愿的心态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儿，
对，特别可爱，我觉得特别可爱。
小时候这种、
啊、其实这故事到这儿就结尾就算结束了，但是后边是最好，后边是更好玩的一步，
嗯、
就是他们继续收拾古宅嘛。因为这回我救了我这个童，后来一看他童年玩伴那个从那个相册上一看也没死，
嗯、
就是他有那个毕业相册，他还有他那个童年玩伴的那个毕业照，
继续收拾吧。
对，那继续收拾吧。哎，突然他这个媳妇儿收拾出了一个几代了？那是
本来是应该是四代，然后他们收拾出了一个三代 DQ3 好像是后来、
哦、收拾出来是一个再往前一代。
对 对
再往前一代是吗、
嗯、
反正就又收拾出一代卡来、
嗯、
说的哎，说这个他媳妇儿就问说这卡你记得吗？他说记得，咱俩因为这认识的呀，因为咱俩就是在一个
老玩嘛，
对，就是咱俩都爱玩这个，对吧？同号，然后后来在这个社会上边有一次聚会，等于是咱俩
聊这游戏，
聊这游戏，对吧？嗯、就跟有人说的，你听博客吗？我也听黑水公园啊，哎呦，
对，
知己聊起来了，对吧？从这儿开始往下聊，那你还喜欢哪电影？哎呦，我也喜欢，
有这样了，
有就有，咱们有成的呢，
恭喜恭
喜恭
喜
啊！就是大家可多出去跟人聊，一定多出去跟人问，哎，你听黑水公园吗？我给你介绍介绍，然后你没准能连到音乐。聊到电影、嗯、
对
啊，
你要一上来跟人聊你什么电影看过没有，那太俗了、
嗯、对吧对吧，然后你就找到同号了，然后就谈得下去了。他们俩就是通过这个游戏卡，通过这个勇者斗恶龙、
嗯、
对吧，然后所以他们有的这牵绊特别开心，
快玩那重新玩一局吧，再、
就插上卡了嘛。但是呢，就是
但是他那个小动作我也特喜欢，
那个、
小时候、
啊、对，他要
吹一下
，
对对对，
吹一下卡。男的说你必须吹，
哎、
嗯，就是不吹。
以前还那个，他那就是那金手指那个边儿嘛、嗯，是吧？
啊、对，
单面筋那边
儿。
以前我们说那太脏，拿橡皮可以擦一擦、
嗯、啊，都有，
还得拧开清理。
好玩就是当时另一种存储技术是搁纽扣电池，但纽扣电池会没电，它一旦没电就存储不上了。当他们插上这个卡的时候，他这个卡是纽扣电池式的存储技术，他就和那密码
密码
的那个就
不
一样了。虽然这能存的内容可能更多，但是它会没电，所以插上这卡的时候就一显示说记忆就是那个
没有记录，
存档已经没有了，
嗯、
存档已经被
其实它也就是记忆消失。
对，
它这个是一双关，
对，
这个记忆是这个存档的记忆消失，哦、然后他跟他妻子相互
相识
的，
你谁
面面相觑，
你是
你好
谁，可以重新恋爱一次，
是吗？
对对对对对，
那觉得中间那些时间都没了呀？
那没关系，
关键的孩子怎么办啊？
哎呦，孩子也没了，那再生一个吧，还是他俩能再生出一个来？好事儿，好事儿，
好事儿。
怎么说来的？那个大魔王说的这个坏事儿娱乐着讲、
嗯、
对吧，
对对对
对，
就轻着处理，
对对对，这好事儿嘛，他俩可以再重新恋爱一遍、
嗯、
挺好的。我觉得这结尾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俩故事结尾都就跟前面那故事结尾都挺好玩、
嗯、
对吧，我觉得差不多。最后一个就
最后一个没什么印象，
没什么意思，最后一个不讲，
没什么印象，
金蛋那个就没什么
印象，但是那个觉得有点害怕，
就那不讲了。反正这一季，我觉得还算有点儿，
哎，对，有点新意的东西，
有
新鲜玩意儿。
对，你说多新鲜？没多新鲜，
都见过，但是加了点新，
很难再新鲜了。但是这一点点小东西，让你觉得挺好玩。我觉得这个存储这还挺好玩。
是啊，而且那数学的那个数学
做题那个也挺有意思。做题那我觉得特别让人回忆起以前上学的时候。
反正他这个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一种就是让你有一些回忆的感觉
啊，对，其实这啊，就是咱们老了可能
就看什么都是回忆，
一个是看上学的时候的那个考试觉得回忆哈、啊
哦、
一个是看以前玩那个游戏卡带还吹一下，你年轻人看你吹一下跟神经病似的，咱一看又吹一下真有情怀，老了可能。